节目是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提供，一共有四个单元，每逢星期一、星期四播出教育漫谈，每逢星期二播出论语，每逢星期三、星期五播出人生漫谈，每逢星期六播出历史人物故事，敬请按时收听，批评指教。
听众朋友们
大家好，
很高兴又在明伦之声节目教育漫谈的单元与大家在空中碰面。今天为您播出的主题依旧是三字经的启示。上次提到求学读书的次第是先读孝经后读四书，将孝经中的道理通晓了，再把四书读熟了，而后再读像六经这样比较艰深的书，因为书有深浅难易的分别。我们读书必须从浅易的开始读起，先认识文字句逗，然后再读孝经，奠定做人求知处事的基础，再进一步读四书和六经。今天我们就来一一的介绍六经。六经就是诗、书、易、周礼、礼记和春秋，是古代六部重要著作。在中国人心目中，孔子是最伟大的教育家、哲学家。在现实政治环境中，他不是十分成功的政治家，但他的政治理论至今影响犹在。孔子虽然述而不作，但他所编定的诗书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都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，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里，经不仅是经典，也是经常不变、昭垂后世的精华。孔子是文化、学术、历史等多方面成就集大成的人物，因此六经既是古代六部重要典籍，应当仔细的讲解研究。现在我们先来谈谈这部易经。有连山，有归长，有周易，三易详。连山、归长、周易这三部书合称三易。三易是用卦详细说明宇宙间万事万物循环变化的道理。连山和归长这两部书早已不流传了。周易就是易经，易经是我国古代占卜的书。 是古人根据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而写成的。古人认为人生很难预料，不过只要跟着万事万物变化的道理去做，一定能够安然无事。于是就发明六十四卦作为形势判断的标准。六十四卦以阴爻、阳爻两种形态表示，而阴阳阳爻必须要在自己正确的位置上，才不会有灾祸。比如六十四卦中家人卦，阳爻在底下，算起一三五六，而阴爻在二四的位置上，其中只有最上面的阳爻没有在自己正确的位置上，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阴爻。因此我们来看看这一卦的解释。阳爻代表男性，阴爻代表女性，阴阳爻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表示一家中的男女都各尽本分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父亲像父亲的样子，儿子像儿子的样子，一家人相亲相爱，和热融融。这最上面的阳爻没有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本来是会因为高高在上过于刚强而招来灾祸，不过因为这一爻代表一家之主，一家的家长若是像女性一样的柔弱，那这个家一定会非常散漫。所以一个刚强有威严的家长，以威信自家，必能感化家人，一心向善，而灾祸也化解了。《易经》里面还有许多有趣的例子，只要我们深入研究，就能学到许多道理。易代表人是形而上的动物，人除了生活在现实世界以外，更有深思常考、穷究人生本源、宇宙运作等抽象的愿望和能力。孔子读易，至于围边山绝，也可想见哲学是探究精微的学问。再来谈谈《书经》这本书。经文上说，有典谟，有训诰，有示命，书之奥。典谟、训诰、示命是《书经》中的篇名， 也是书经一书中的重要内容。书经就是上古中国政治文献的精华。书经的内容很像现在政府档案，有大臣给君王的奏书，有君王颁布的法令，有政府公告，有作战命令，是我国古代一部珍贵的宝典。比如从第一篇的尧典，我们可以知道尧是怎样由存心恭敬爱护百姓而治国平天下的。当时全天下都没有一个恶人，四海之内就像一家人一样欢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到他老了还把天下寄给贤人的舜呢。从书经里我们可以理解到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应该是当君王，一方面他要有名包物语天下为公的襟怀，同时更要能高度的自治自律，如儒家所谓的修己。修己的最高境界是内圣，同时讲安人，安人的具体成就是外王。这种内圣外王的精神就是中国政治的理想之一。书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经典，传述的就是这个标准。书经是政治历史资料，而易经则是占卜的书，都能教给我们许多道理。接下来要谈的是周礼与礼记这两部书。经文上说，我周公作周礼，著六官，存治体，大小戴，著礼记，述圣言，礼乐备。说到周公著作周礼，其中记载当时的六官官制及国家的组织情形，而戴德和戴慎则整理且注释礼记，传述阐扬圣贤的著作，使得我们后代知道前代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礼乐的情形。我们都知道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，也是周文王最有才干及人心的一个儿子。武王死后，年幼的成王继位，由周公辅政。周公广招贤才，不逾一力，亦有贤才到来，即使正在洗头，他也会握着洗了一半的头发出来接见，又或者是正在吃饭，碰到了同样情形，他也会把口中的饭吐了出来，跑出去接见贤才。这就是他一木三握法，一饭三图谱的精神。周公这么礼贤下士，才有那么多有才干的人愿意帮助他，把国家治理得富强安乐。后来周公又根据当时国情的需要，把官制分为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六种，并且按照每一官写成一篇讨论职务和人事的组织的文章，这本书就称作《周礼》。 虽然里面描述的内容只是古代国家的理想图，但仍可作为周代组织形态的依据。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重要纲纪，而礼排在第一位。孔子也曾说过，不学礼，无以立。不学礼，就不能够立身在这个世界上。可见礼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。古代的礼虽然有些已不适合现代使用，但只要我们把握住古代礼的精神，相信一定可以创出一套适合现代人使用的礼制来。譬如《礼记》里面对于用餐的礼节有以下的叙述：吃饭时不要发出声音，不要夹了菜又放回去，不要丢骨头给狗吃，不要扇饭让它快凉，不要在主人面前试饭菜的味道。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参考并遵守的礼仪规范。又譬如其中有一段说，做晚辈的人出门时一定要告知尊长，回家了也必须和尊长会个面，免得父母挂心担忧。父母尊长还在，就不能说老这个字，不爬到危险的高山上，不接近无底的深渊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这些在现代仍然是非常适用的。儒家原始的礼重在适当，重在有节度，而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的僵化了的规律。礼是为了适当处理人与人之间繁复的关系。尊卑长幼亲疏厚薄，在一切的交往上，小至言行应对，大至婚丧祭祀，各有其理。所谓先王以礼乐治天下，就是要人人都能经由教化中的濡染，各守本纪，由个体的自律，群体的规范，达到社会整体大和谐的目的。总而言之，希望每个人都能从古代的礼书里面获得一些道理，身体力行，使这个社会成为人人有礼、和乐融融的大同世界。现在接下来谈的是《诗经》。《三字经》经文接着说：“曰国风，曰雅颂，号四诗。” 当奉咏。国风大雅小雅，宋和琛四诗，是记载先民生活的著作，我们应该时常诵读。不论古今中外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都会有诗的产生。我国最古老的一本诗集叫做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是周代从西周初年到春秋初期的500年间的诗歌作品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类。雅又分为大雅、小雅，所以国风、大雅、小雅、颂合称四诗，经孔子编选，共305首，39224字。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大体而言是当时我国北方民族的社会诗篇，经宫廷的雅颂以及民间的民风，反映当代的政治社会、社会生活、家庭伦理以至男女相悦之情，不仅代表着古中国的风土人情，而且极富音乐性，是最高文学价值的作品，所以才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评价。诗经的原始材料原不止305篇，孔子编定选录的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而这些作品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色，其一贯的精神是诗300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无论是男女燕婉之诗，将士出征之状，都是重在这思无邪的基调。而儒家推崇的诗教正流，则是温柔敦厚。从温柔敦厚的文学中，达到呼诗教化的境界。中国的文学观不仅在反映人性、关照人生，同时也要使文学的理想和人生的理想趋于一致。文学艺术固然以真、善、美并举，其中善追求似乎占着更重要的分量。让我们来看国风里的这首《桃夭》。经文上说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这是一首祝福新娘的诗，意思是说美丽鲜艳的桃花开得茂盛极了，这好像就要出嫁的女孩子将来对她的夫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夭夭和灼灼形容开得茂盛。诗经里面还有许多语言活泼生动而内容新鲜有趣的诗篇，等着我们一起去发掘去欣赏呢。 最后来介绍《春秋》这部经书。经文上说，诗季王，春秋作，欲褒贬，别善恶。自从周平王东迁以后，天下大乱，诗歌也渐渐缺乏舆论的力量。由于周朝王室已经没有力量管束诸侯，而诗的舆论精神也早已丧失。诸侯与诸侯之间常常互相争斗，到最后甚至把周王室也灭了。孔子看了这种紊乱的情形，非常痛心，因此就作《春秋》。在书中隐含着对现实政治的褒贬，以及对各国善恶行为的分辨。在《春秋》这本书里，先后出现了五个霸主，那就是齐桓公、宋襄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和楚庄王。有的称霸时间长，有的称霸的时间短，有的势力大，有的范围小，有的在国际外交上很有领导才能，有的只是凭靠强大的武力。这些诸侯彼此征战不息，也使得《春秋》这本书的内容精彩万分。春秋代表人是历史的动物，人类有共同的记录，而且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鉴别力。所谓历史感，也就是要能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。我们要为未来的子子孙孙负责，更要上对列祖列宗、先圣先贤负责。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成贼子惧，乃是因历史的事实形成对现实的教训。中国人非常重视留名青史，非常关心身后的是非，原因就在此吧。我们读《春秋》，除了希望能够了解当时一般政治及人民生活的情况，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经由阅读《春秋》而累积前人的经验，成为我们自己为人处事的智慧。朋友们，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批评指教。来信请寄台中邮政信箱336号，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，我们将依照您的建议改进。最后，敬祝身心愉快，万事如意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